哎，大家好，欢迎来到钱粮胡同，我是野人，
我是无聊。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点特别厉害的节目，
特别厉害。哎，还是我们这个大受欢迎的啊，《中国金融改革往事》。
哎，
这期啊，咱们聊了一个，看题目啊，基金很熟悉
啊，都吃过亏。
基金啊，这东西其实是挺新的一东西，是不是？
哦、
就你想象，第一次知道基金是什么时候？
知道基金应该也是差不多2006年、2007年那会儿。
我感觉我知道基金啊，还是那个通过余额宝知道的。
啊，是吗？
是是是。
哦，我
之前也不炒股嘛。
哦，那会儿我就知道什么股票基金，大家都讲究什么炒股、炒基。
哦，
我当时说炒基，基有什么可炒的呀？
临沂炒基。哎，但是啊，就是基金其实也是咱们这个中国金融市场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之一了。
是，
它大概我简单说说它的规模啊，你就有个感觉了。就是咱们截止到2023年啊，12月末，公募基金啊，这个总的规模是多少？是27万亿。
嚯，
这什么概念啊？27万亿什么概念？就中国现在的理财市场啊，理财市场是26.8万亿，
哦，
就比理财的整体的规模还多，而且这只是公募的，
嗯，
然后你要算上私募啊，私募是多少？12万亿，
嚯，
你再算上社保基金啊，13万亿，就整个如果是一个宽泛的基金概念啊，它就是整个的规模是仅次于银行的，
哎呦，
第二大市场了。
真厉害，
所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体量的行业啊！
我要能在里面分一杯羹，
你可能能分着社保那杯羹。
不是应该想说这些钱里面有我的一部分，
都有你的一部分，可能除了私募没有你的一部分，
私募没有我的啊，
公募、社保，
对
对
对对，
你都是重要的贡献者，
对对对。
争取能多用点，对吧？社保就是公募赔的钱，看能不能在社保上给赚回来，好好锻炼
身体，锻炼
身体，多活几年。
对、
哎，今天啊，咱们就是也是给大家回顾一下整个咱们国家这基金行业发展的一个历程。
哎，
在回顾过程中啊，大家也可以跟那个之前咱们聊那个银行啊、证券的发展啊，还有交易所，是吧？做一些对比，看看这个行业跟这个其他行业。在这个改革啊发展的过程中有什么区别？这些区别我在讲的过程中啊也会提一些，也挺有意思的啊。可能我们也可能会分几期去聊啊。第一期呢，咱先讲它这个第一部分，就是基金的叫什么混沌年代，
火，
就是从这个91年开始，
我那会儿就有了，
91年就有基金了啊。就中国这个基金行业啊，就是是伴随着咱们国家啊这个证券市场以及这种交易所的这个成立之后。才有了这么一个崭新的行业，
哎，是，
其实这个也是当时也是说这个有证券了是吧？有交易所了，哎，国外比较成熟的就是这个基金，
对，
也是一个一类型的一种金融产品，对吧？
是，
我们也是相当于因为改革开放顺势的也是借鉴国外经验给引进来了，
哎，
中国第一个基金啊是这个1991年8月份，哎，成立的。
哦，
这个基金呢是经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分行批准成立的，叫这个珠信基金。
珠信基金，
对，是由这个珠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起设立的，
哦，
啊，整个规模呢是多少啊？是大概是7000万元。
哦，那不
这是中国啊第一
支
投资基金。
嗯，
这个基金有两点挺有意思的啊。第一个，你看啊，是这个。人民银行批的，对吧？这跟咱现在想象可能就不太一样。
哎，对，现在得是什么证监会批，对吧？
第二个，这基金啊，不投股票，
嗯，
投这个物业的，它只投物业，
投物业
啊。
那会儿就有物业，
那会儿就有物业了。
那会儿不都是什么街道居委会吗？
有，也改革开放了很多这种商品了，
哦，
就是那种大厦啊什么的，
哦，都有了，
对吧？
对对对对，
就是什么购物中心、商场的，
明白？
那不都是物业吗？对吧，他投资做物业的。
有点那个什么什么 Redis 的那感觉，
还不太一样
哦。
它是这个基金啊，其实我觉得啊，它是一种就是它叫投资型基金，但可能还是为了这个募集资金之后做这个建设
哦，
以这个为主。紧接着呢，就是91年10月份啊，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啊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面向这个。国内个人投资者的基金叫武汉证券投资基金，
哦，
等于就是说这个基金相当于就是面向我们国内的这些个人投资者，
对，
进行这个募集资金， 可以炒股了。你看这个叫证券投资基金，
还真是，但
终于可以炒股了。
你看当时为什么很多人买基金呢？就是说我不会炒股，我也看不懂这些东西，
哎、
对吧？那我就买基金，
哎，
请人专业人帮我炒。
哎，咱们为什么叫混沌年代啊？这一章啊，
哎、对，
就是后边给大家介绍啊，这些基金大概是怎么发展的啊？
很混沌。
紧接着啊，就第二支这个就是投股票的基金也成立了，叫这个深圳南山风投投资基金。
哦，
这个基金呢更有意思。
嗯，
这基金谁批准设立的呢？是这个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批准，就
区政府就批了。
区政府，但当时啊，确实啊，深圳是一个改革的前沿嘛，对吧？特区，
那它也是区政府。
等于这个阶段啊，其实就是说基金啊是还在一个特别朦胧啊起步的阶段、
哦，
大家觉得国外有这么一东西，基金能募集资金，能搞建设、
哎，
对吧？那时候感觉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嘛，大家就是大干特干的那么一种感觉。
对，
所以呢，大家都想用这个基金的方式呢搞建设。
嗯，
但是呢，其实当时啊，因为是刚改革开放啊、
嗯，
所以就是社会上还是存在一些这种争论，说你这种。
嗯，
就是你这个社会啊，到底是这个姓社还是姓资？对
呀、
啊，经常会听到这词。
是。
然后那时候呢，很多这个股票啊，因为都是国有企业嘛，
嗯，
就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了，那发行股票，比如股份制改革了，
嗯，
那比如老百姓个人买了这个国有企业的股票，
哎，
是不是就算这个国有资产流失了？
对，
哎，所以就当时大家还是有点这种，就是非常谨慎。这种基金呢，其实个人投资者参与呢也不是很多，
嗯，
都是以这种国家啊，或者人民银行，或者这个什么这种，当时说这是国有的商业银行，
嗯，
去购买或一些国有企业。
哦，
对，所以就是当时还是一个很朦胧的状态，大家做事儿吧，就又想迈出那一步。又怕到时候，因为之前那些特殊时期啊，给大家身上印下了很多这种烙印，好多规矩不敢破似的那种感觉。
而且那种声音，其实，在当时那个社会还是声量还是很大的。
没错，没错，没错，
跟我们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就当时就是为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啊、做出重大贡献的这个邓公啊，
嗯，
当时据说啊，在这个国家内部也是。是有一定的这个非议的，
是
觉得这改革开放到底是干嘛呢？是不是把我们这社会主义政权有一些这个是吧打击什么的？
对对，
是吧？但是这种现象啊，就是直到这个小平同志啊，就是92年第二次南巡之后啊、
嗯，
出现了一个这个根本性的改变。
嗯，
小平同志啊，当时这第一次南巡之前，我记得好像有期改革开放也讲过，是吧？
嗯、
去深圳。
嗯嗯，是，
然后画了几个特区，是吧？说这先从这特区开始干起来，然后第二次南巡呢，其实主要也是想看看，就是现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成绩怎么样，
嗯，
哎，是不是能让大家更坚定的走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路线，
嗯，
所以第二次去啊，就是他是以就是主要是考察，
嗯，
考察，但是在考察过程中啊，就是发出了多次的这个南巡讲话，
哎呦，
很多次。然后因为他南巡发现啊，确实这个建设的挺好，尤其看到深圳，
嗯，
就当时就是百废待兴，然后各地起高楼什么的，各种大搞建设，
嗯，
小平同志就非常的开心，觉得这个就是改革开放这路走对了、
嗯、
所以就是首先啊，他是坚定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路线，就在哪儿讲话先坚定这事儿，
嗯，
就相当于让大家还是凝聚这个共识，对吧、
嗯、
大搞建设。同时呢，他在这个南巡讲话里啊，还专门提到了这个股票市场，这也挺逗的。你说这么多那个行业啊，他提到股市了，他说什么呀？要这个大胆的试，
哎，
起码试几年，
嗯，
不行就关。
对，所以那会儿你发现没有，就是邓公在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啊，也不是说一言堂。
嗯嗯，哎，
就
是
干，哎，我看好了，咱们就干，没问题。他不是这么说的，
是是，
对吧？他也很小心翼翼的说，我们可以先试嘛，
哎，
对吧？不行，我们再关嘛，
没错，
对吧？他是一种商量的口吻。
就小平同志搞这个，就改革开放，真是有大智慧在的。而且他不是那种说，我说了一个事儿就必须得怎么干，
哎哎，对。
这里边正好啊，就借着野人说这个，就说一个插曲，就当时啊。
嗯，
小平同志啊，在这个珠海考察的时候啊，
嗯，
当时特意承认了自己一个失误呢，
哦，
就是公开讲话的时候啊，
嗯，
当时说这个搞特区啊，只考虑了这个深圳，
嗯，
因为深圳啊，就是靠着香港，
嗯， 嗯，
然后考虑的珠海是因为这珠海靠近这个澳门，
嗯，
考虑这个汕头呢是因为汕头华侨多，
嗯，
厦门呢是靠近台湾，因为当时也讲过就是台湾也有类似于什么自由贸易区这种概念嘛，
是，
所以批了这个四个特区，
嗯，
说但是呢我也有个失误，说我当时没把这个上海搞成特区，
哦，
非常的遗憾，
嗯，
然后他据说是这个在这个其他人在回忆就小平同志南巡时候啊，他原话说这个上海人多精啊，就那意思，上海人啊就非常善于搞经济，对吧？
是啊，
没给做成那个特区是有点遗憾
啊。那大清朝有炒股票吗？
紧接着啊，就党的那个十四大之后啊，中央就把这个浦东设为了一个比特区还牛逼的叫新区
哦，
嗯，就是这也是在这第二次南巡中啊。一是人邓公自己主动承认错误，
嗯，
而就是立马调整路线，
哎，
说给你特区就给你一个特区，
嗯，
对吧？然后第二次南巡之后，大家一下就更坚定这个理想信念了，就改革开放，对吧？小平同志都说了，这没错，
嗯，
能干。尤其这个股市啊，说这个大胆尝试，对吧？
嗯，
所以各地啊就开始就是甩开膀子的玩命，开始
加仓
搞经济，搞经济，
哦，搞经济，
搞经济就得来钱啊，对吧？
哎哎，
各地政府当时啊，就是怎么能来钱呢？第一就是我找这个财政部要拨款去，
嗯，
对吧？上京。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呀？找银行，
哦，
求人
是
做这个贷款，
嗯，
是吧？这两个你发现了吗？都得求别人。
对啊。
但是基金这东西呢，好
啊，
基金这东西刚才听了吗？就是深圳自己批就能批个基金，
区政府就批了
啊，甚至于或者就是什么人民银行的各地的分行，
哦，
是吧？也能批这个基金。地方政府觉得我基金是一好东西，
嗯，
就是我自己就能搞这个，就能募集资金，募集完资金我就能搞建设去，
嗯，
所以就南巡之后啊，成为这个第一波这个基金爆发的这个元年，就92年啊，这一年一共发行了57只基金，
哇，
然后还有47只啊叫这个基金类证券，
嗯，
就是这名字啊可能叫什么那个受益券，什么收益凭证。就是，但实际的运作方式啊，是跟基金一样，就是公开的，向这个不特定的这个投资者去募集资金，去搞这个建设。
嗯，
比如说啊，92年4月，这人民银行的沈阳分行就批准了一个叫富民有价证券投资基金的。
哦，
比如这个沈阳证券公司发行了一个这个叫有价证券投资基金。
嗯。
而且这些基金啊，都是可以在这个当地的交易所进行这个过户和转让的，也就是它也是有这个交易属性的
哦。
所以就当时啊，就是发行了这个基金之后啊，就是，
嗯，
一是啊，政府特别大力的推广这个东西，
嗯，
就是让这个老百姓尽可能的去筹集资金嘛，对吧？
让老百姓尽可能的去挣钱买基金。
但是老百姓呢也觉得这东西是一好东西
哦，能挣钱的都是好
东西，就是，对呀，啊，就是我这投资给这个政府大搞建设，
嗯，
建设有回报之后我就能挣钱呀，啊，对吧？
嗯， 嗯，
所以当时呢这个老百姓也特认这东西，
嗯，
据说当年啊就是好多那个基金发行之后啊，
嗯，
就是都得托人买去，
嚯，
托人那送不送礼我没查着啊，
托人不得送礼吗？干托呀。
反正就是那个，就是抢购，争相抢购，
争相抢购。
就当时我还找了一个，就是说那个当年有一个叫什么基金认购证的东西，就跟那给你批条子似的，
哦，
你得先给你开个这个认购证。
嗯，
有这证，比如证上批了你能买1000块钱的，
哦，
哎，你就拿这证找那个就营业部去，就能那个给我来1000块钱的基金，
嗯，
啊，人才卖你，看这证才卖你。
哦，
那当时啊，就是这个，想必大家也能看出来了，就是各也没什么章程，也没什么规则的，
嗯，
大家就是我说一个数，我就募集资金，我就搞建设去了，
哦，
完全就是也没有什么法律啊、监管的制度这种约束，而且当时这个基金啊，都是什么呀？都是证券或信托公司发行出来的，
嗯，
就这种东西在当年看来啊，它基金它不是一个行业，它就是一个产品。跟存款似的，我买一笔存款去，我买，我去证券公司，我去信托公司，我买一个基金去，
哦，
就它是一个产品，还没出现这种行业的概念。
嗯，
什么是才是能叫行业呢？
就那会儿还没有基金公司这么一东西。
哎，对， 就是必须有了基金公司之后，这个行业才能称之为一个行业嘛。就跟咱现在理财似的，以前理财是什么呀？是银行一产品，
嗯，
后来变成理财子公司了，哎，慢慢现在就是理财是一个行业了，对吧？这第一家这个基金公司又怎么来的呢？
嗯，
这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当年啊，还是得看深圳，
嗯，
是吧？这是改革前沿，第一家这基金公司啊，就是在这个深圳成立的。成立的过程啊，也有点意思。当时啊，就是深圳，就是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行长、啊、叫这个王喜义，
嗯，
他等于在他的这个一手的操持下啊，才有了这个第一个这个基金公司。
哦，
这哥们儿啊。我觉得我操太牛逼了，我简单说说啊，就是他在这个担任深圳分行的这个行长期间啊，就是这哥们儿干了好几个第一，据他自己说啊，就是干了什么100多个第一啊，不是这哥们儿就我肯定是个能人啊，他自己据他自己回忆啊，说他10岁才上学
哦，
然后一路的跳级考上了这个东北财经大学，
哎呦。
然后就直接呢，毕业之后就分到人总行工作去了。
嗯、
但是深圳一成立特区啊，这哥们说：“啊、不行，我得搞建设，我得改革开放，我不能在总行这待着了。”
嗯，
哥们自己就给当时的那个深圳分行的行长啊，
嗯，
打一电话说我要去深圳。行长说：“行啊，你来吧。”哥们自己就去了。
一个真敢要，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要。
反正他在这个深圳啊，就是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期间啊。
哦
创办了这个中国第一家这个证券公司
哦，
叫这个特区证券公司
哦，
创建了第一个这个财务公司，
嗯，
是叫这个招商财务
哦，
这招商财务啊，就是后来招商银行的前身，
明白是。
然后当时呢，落地了第一笔这个住房按揭贷款
哇，
然后他还是第一个啊，
嗯，
打破了这个国有银行专营权的人。
哦，
就当年之前我们也讲过啊，就是五大国有银行啊，各司其职，自己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
嗯，
是吧？就是建设银行就搞什么基建的，
对，
然后农行是搞农村的，然后工行是搞那个其他行不干的，都是工行搞，然后比如中行是搞外汇、是外贸这块儿的，都是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的。然后这王喜义就觉得我操不行、
嗯，
说这样啊，就是你银行互相之间没有竞争，你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你都是垄断的，
对。
这个企业想找你融资去啊，就你垄断，你就肯定不容易融资嘛。
嗯，
你们相互竞争起来，哎，我就能刺激这个银行多给企业放款了，对吧？方便我这个当地的这个发展。所以呢，他就在深圳啊率先打破了，就在深圳本地，
嗯，
这五大国有银行互相之间，你们就没有那个经营范围的这种保护了，
都可以干，
你就互相竞争去。
嗯。
本来这是一挺好事儿啊，
嗯，
结果呢，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啊，这些企业里边也有坏人，企业发现啊，以前啊，比如我是一个农业企业，可能我只能从农行贷款，
啊，
现在不是了，我都能贷款了，
对啊，
我就挨个贷去，
哦，那会儿数据没有打通，嗯，
然后我挨个贷，不就能套取了
多
家银行的贷款，我就相当于骗贷了嘛，对吧？结果呢，就是这个王喜义发现这问题了，
嗯。
但是哥们儿也，我觉得真是有脑子啊。
嗯，
就是我觉得一般啊，就是你做一个业务试点，发现出问题了，是吧？你想的第一件事，我操，别干了，赶紧叫停，
先停，
对吧？停了再想办法去。
嗯，
结果这哥们儿呢，说实话不行，说这个我打破这个经营的这种垄断权啊，肯定是好事儿。
嗯，
说这企业能钻空子啊，我们就得从制度上想办法怎么制约它。
哦，
结果他发明了一什么东西？他发明了一个贷款证的东西。
哦，
就是你企业啊想贷款。哦先找我人民银行来，我给你发一贷款证
儿，哦，
然后你企业呢得拿着贷款证呢去各银行申请贷款去，谁给你放款了，那个银行就必须在那贷款证上登记一下，比如我中国银行给这企业放了10万块钱，我就登记上，
明白？
哎，这样呢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征信中心，
哦，
他就是用这种线下的方式，但是这个方式其实是很高效的，
很巧妙。
对对对对，所以我感觉这哥们儿啊确实挺厉害的，
挺厉害的，挺厉害。
然后呢，这哥们儿啊，咱说回这个，他怎么就想到成立基金了啊？
嗯，
当时这哥们儿呢，就是也看中国当时啊，就是那个基金啊，就是发展的特别迅猛，老百姓也都特喜欢。
嗯、
但是他总觉得啊，就这老百姓啊，这个第一就是风险意识特别差，
是。
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基金现在啊，就没有一个专营的公司去做这个基金这个事儿。 都是在一些其他地儿呢去购买基金、发行基金，对吧？
嗯嗯，
也不太专业。
嗯，
所以但是而且这哥们儿之前啊出过几次国，
嗯，
他就想他得看国外啊有很多这种非常成熟的这种基金公司这么一个概念。
嗯，
他觉得我操这玩意儿好，说他就想在深圳啊就成立一个这个专业的这种专门做这个股票投资的基金公司。
嗯，
但是这哥们儿呢就只知道啊国外有这东西，
嗯，
他也不知道怎么能那个成立这玩意儿，他也没经验。然后呢他就天天发愁呢，然后说有天就是上班路上啊路过一花园，
哦，
就是那小花园呢碰见一个他认识的人，这哥们儿呢后面也会提到啊，也挺逗的，这哥们儿叫陈如，
嗯，
是一个那个金融学的研究生，当时呢跟着王喜一起呢曾经参加过这个深交所的筹建工作，但是筹建之后呢这个哥们儿辞职了，所以正好没那天没事在公园自己瞎溜达呢，就碰见这王行长了。俩人啊我觉得也挺逗的，王行长就问那个那陈如说那个，
嗯，
这么早你在公园瞎溜达什么呢，然后那个陈如说我从那个深交所辞职了，然后王喜说那个你懂基金吗，说懂，然后说那你搞基金去吧，你琢磨琢磨这个基金怎么搞，要是搞
我以为你让我琢磨琢磨这两人说话有什么逻辑吗，
说你去搞基金，说只要你搞出来了你就能当总经理，
哦，
陈如说行啊，
嗯，
结果就是过了一个多月啊，这陈如就拿着一大摞这个制度去找这个王喜义去了，说我把这个整个基金怎么搞啊，这怎么弄
搞出来了
我都弄明白了，我就给你你看看行不行。据这个王喜义他自己回忆录说啊，说他看完这个陈如给他提供这一大套这个资料啊，觉得这陈如啊真是特别专业。为什么觉得他专业？因为这资料他都看不懂。说当时他有印象里什么那个封闭式开放式的他也听不懂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就觉得这个肯定很专业，我都看不懂。
哎，我又想起以前一听友跟我说，说那个我忘了是哪期节目了啊，就说哎我觉得你们这个说的吧不对，说因为那谁谁谁我觉得说特专业，就你们说的不一样。
哦，
我说那为什么你觉得我们说这不对啊？
因为
有可能
老乐是吧？
不是，他说因为你们说这吧，我能听懂。他说那我没听懂，
哦，
但是我就显得专业。
你当时那个这王行长也是这么觉着的，但是王行长啊就比那听友啊有脑子，
哦，
有思路。他说我不懂啊，
嗯，
我得学呀。
哎，对，
结果当时就组织那个一些团队啊，
嗯，
去国外考察去了。
哦，
考察了这个两个国家，好像是，
嗯，
就是当时也是应该是有英国，还一个什么，
嗯，
一个咱们这个体阵营内的一个国家，
哦，
去看看他们的基金是怎么搞的。
嗯，
考察完了回来了，哎，发现啊，就是那个陈如写的那东西他能看懂了，然后又跟着陈如一起修修改改，
嗯，
就正式弄拿出一条制度来。
嗯。
拿出完制度之后呢觉得这事儿可干了，然后呢也是经这个人民银行啊深圳分行批准之后，哎，国内第一家啊就是做这个投资的股票投资的这个基金管理公司就正式成立了，
嗯，
这公司就叫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哦，
这陈如啊确实啊当上了总经理。
总经理。
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辞职啊就得多遛弯儿。
多去花园里转。
我觉得尤其得去那个什么部委什么楼下是吧多遛弯儿。
你得认识人家也不是逮谁问谁的。
还，哎，真是就因为那王喜义啊，
嗯，
据他回忆说为什么认识这陈如，
嗯，
说当年整个深圳
嗯
也没几个这个学金融的研究生，
哦，
他是其中之一，所以对他还是有一定印象的。
不像现在遍大街都是。扔个鸡蛋能砸死仨。
是是是，但是我觉得多溜达总是有用
的，有用
的，你认识就行，是吧？
最后咱们总结落点是大家多溜达，
多溜弯。然后呢，这公司成立之后啊，成立的三个月之后，就是发行了国内首支啊这个非常专业的按这国际化标准运营的这个投资基金。就当时先进在哪儿啊？就是说他首次在国内提出了什么呀？需要这个银行做这个基金的托管。等于就是托管和这个基金管理这两件事儿给隔离
开
了，这是他首次引入国内的，
这挺厉害的。
而且还有什么呀？就是如何基金如何运作，如何进行这个监督， 什么这些一系列的规则在当时啊，就是真是率先的引入国内，非常专业。
嗯、是，
而且他首次公开募集啊，就募集了这个5.8亿元、
哦，
创下当年的这个募集资金的这个记录了。
哦，
之前的可能都是几千万，
是
就是第一支那个朱信基金就是7000万嘛，
嗯，
等于这5.8亿。那时候你想啊，那年啊，这陈如还不到30岁呢，
年轻有为，
创建了深交所，
哦，
又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这个基金公司，
嗯，
非常非常牛逼啊！当时
是
那一年啊，就是现在已经失联的公募一哥啊，王亚伟在干嘛呢？
嗯，
还在这个他的清华大学宿舍里看这个《中国证券报》呢。
哦，
就是非常早古的一个年代，
是是、
嗯。然后几年之后啊，也是这个。就是王喜义和这个陈如，
嗯，
就是相当于倡议啊，发起了中国这个金融学会投资基金研究会。终于啊，就是慢慢的有了这个从产品基金从产品转变成一个行业的这么一个概念了。起码我有了一个基金研究会了，
嗯。
然后王喜义担任了这个首任的会长，陈如担任了副会长，
嗯。
等于通过这个深圳的这家基金公司啊，慢慢的带入了这个整个这个。基金行业起步了，然后紧接着啊，就是一说这个早年间基金公司啊，最有名的一家就出现了，就是92年11月的时候，第一个啊，就是之前的不管是基金产品也好啊，基金公司也好啊，都是这个区政府批是吧？然后什么人民银行各地分行
批，对，
就第一个啊，被这个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投资基金公司出现了，这公司啊，就是非常有名，叫什么呀？叫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投资烤串的，
哎，
投资小饼、
这个、就这个当年这个淄博啊、
哦，
就已经是这个全国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区，当年就
当年的金融中心，
不是是因为什么？它是被国务院批准的、
哦、
第一个全国性农村改革试验区。
哎呦，
他为什么要成立这基金公司呢？就因为农村改革啊，当时想。就是想成立这种，就是或者说要探索这种乡镇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那为什么在淄博呢？
具体为什么在淄博？好像是因为啊，那边的乡镇企业比较发达，
比较发达，
比较发达。
哦，山东小香港。
哎，所以啊，就是什么呀？之前有人说啊，说淄博烤串不是前阵特火？
对啊，
说这个什么淄博上一次火是在齐国。
嗯，
下回有人这么跟你说，你就告诉他不说不对，说淄博最火的时候是92年。当时真挺火的、
哎、
是当时的各就是国家包括上至国家领导人啊
嗯
还有这个各种这种学院派的这种专家教授啊、
嗯、
对淄博都特别的关心、
嗯、
因为就是当时就是股份制改革是咱们就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对吧
是
然后当时呢就是乡镇企业啊就是比如我是集体利益又有个人利益对吧、
嗯
怎么分配这些利益？我这个什么承包制，之前我记得也讲过，比如说那企业有走过什么承包制啊，什么包干制啊，就各种各样的制度的改革、
嗯。
但最终呢，大家觉得就是所有制改革才是这个能让这个企业能正常健康发展的最好的一个路径。
是、哎，
但是你要是改这个所有制啊，你就得有这种资金配套的去支持它，
哎、
对吧？所以就当时也是顺应这个需求，成立了这个。第一个这个人总行批准的基金公司，哎，就是淄博基金。当时这个基金啊，就是意义有多重大啊？就是我查了一下，当时啊，这个基金的，就是这个淄博这个基金公司的这个董事都有谁啊？这董事有这个列以宁
哦、
嗯，
经常会在我们这个系列里出现的一个名字。
哎，是是，等于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啊，
对，
担任这个淄博基金的董事。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一个证监会啊，资深的大佬叫这个李清源、
哦哦，
可能就是在行业内的人啊，听过这人干过一什么事儿，我觉得是非常对后来就是影响重大的一件事啊，
嗯、
就是他是这个牵头推进了中国的股权分制改革。
哦，
股权分制改革啊，这件事儿也是对中国未来这个资本市场啊，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改革，
哎、是、
嗯、不亚于啊改革开放、
嗯，
我觉得在资本市场里啊。
哎
嗯，还有谁呢？还有这个一个叫夏斌的，也是这个 淄博的这个基金公司的董事啊、
嗯、
这人是这个深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
哦、
然后后来是那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金融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等于是中国的顶级智囊啊，
都是大佬，
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词一出来啊、
嗯、
这人就一定是顶级大佬，
是
反正就是当时啊这个董事啊极其豪华、
嗯、
当时这个淄博的关注度啊真不亚于现在这个淄博烤串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基金成立之后啊，它这个投资特点啊，也是非常有这个时代的这种烙印的啊。
嗯，
因为现在大家一想买基金是吧，就是干嘛？我要这基金，要不就是债基、货基，要不就是股票型基金，
对
吧？但是这基金呢，就是成立的时候那个协议上就写着，这基金的60%以上的资金啊，必须投资到这个淄博市的乡镇企业上，其余
投资烤串。
其余部分才能投股票和债券。
哦，这等于混合型的，
等于它是一个叫什么呀，就是产业基金加这种咱们现在所说的公募基金的一个组合。
我反正没买过这种基金，
你应该是买不
着，
你买不着这种基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基金了。
嗯，
所以就是也是当时还是这个摸着石头过河嘛，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这套制度体系在呢。
是，
所以当时这个规定也非常奇葩啊。其实它还是为了发展乡镇企业，
还是解决没钱这个问题吗？
是，但是啊，这基金啊，就是第一啊，是这个淄博政府主导，又是人总行审批通过的，是吧？
嗯，
所以还是就是一上市啊，就遭到这个老百姓疯抢，
遭到疯抢
、哎，说这个也是啊，当时得托关系才能买，而且说这个
关系多重要，
而且基金说发行之后啊，说价格被炒到了、哦、翻了十几倍，
嚯！说明大家很看好这个淄博的经济发展。
不是，当时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基金这东西啊，一新型事物、
哦、
又是政府主导的，
大家都相信
背后有这个政府的这种背书嘛。
是是是，
所以就是那个特别的抢手。
嗯，
基金抢手到什么程度啊？
哎，
我上海啊曾经发行过三个基金，在93年的时候啊、
嗯、
说这基金是专门面向教师的，算是给教师的福利。就是别人不能买，
哦、
只能教师买、
哦哦、
这三个基金、啊。
那会儿可能是福利，比如说现在说，哎，老师，今天咱们的工资都给你们转成基金发给你们。哦、老师不掀桌子了，立刻就。那会儿这基金肯定是就紧俏嘛，
对
吧？
对
对
对，
肯定
只要当时只要发行了，就是肯定必涨、
嗯，肯定赚钱。
比如这淄博基金啊，就是发行价是1.03元，
嗯、
上市后冲到5元嘛，然后当时。广东啊发了5个基金，上市之后都是直接100%的涨幅。
哎呦，真棒！
而且啊，随着这个基金被爆炒啊，就是各种专家也都出来了。
嗯、
专家说，这个就是基金啊，现在是这个叫炒这个低估值这个概念
哦。
然后还炒什么呀？就是说小道消息说，这个基金的管理办法即将出台了、
嗯，
等于就是国家认这东西了
哦，
就更有保障了。就炒各种概念，
安全。
就是说的，一是安全，二是低估值，
是，
甚至有专家拿出那个市盈率啊，来这个计算这个基金，
来忽悠大家。
对，用市盈率来分析基金啊，这件事儿就现在听起来，就这人应该就是电信诈骗，但当年大家都信啊，所以就是当时也是暴涨，包括机构，包括这个个人投资者啊，光光的就开始跟着跟风的炒作。而且还有好多啊，就是违规操作，一些机构啊说当时是控制几百个账户，就是对敲什么的、
哦、
就跟那个操作股票
一
样一
样的，
就是去虚假的炒这个基金。
嗯，
想必啊，这大家也能发现，就这么干啊，这基金就、
嗯、好不了
好不了。而且啊，就当时这个就是基金被热炒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背景是什么呀，就当时随着这改革开放、
嗯、
整个中国经济都是一种全面过热的状态。
是。
就是钱啊，就是可能不光是基金，所有东西都物价上
涨，
对吧？
嗯。
所以当时啊，就监管也觉得我操不行，这个太危险了。
嗯。
这基金，你说炒股吧，你没听说过托人买股票的，这基金现在还得托人才能买。
哎，
是吧？然后一上市就是各种炒作的、违规操作的，所以监管觉得我操不行，得管管了。
嗯，
哎，当时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觉得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基金的发行，
嗯，
太随意了，
哦，
谁都能批，对吧？什么区政府批个基金出来， 然后人行的各地的这个分行也能批。你想，就人行的各地分行，其实也是或多或少会跟受到一些当地政府的一些这种影响的，
对
吧？他们都能批，这整个的这个基金的运作啊、管理啊，肯定是放松的，
有点现在地方债的感觉。
哎，没错没错，真是有点。而且就是当时的管理啊，也就是也没有规定嘛，说这个这基金怎么个运作，这基金什么样。说据说啊，当时那个发的当时都是封闭式的基金啊，就是有期限的。当时这个最短期限啊是两年，最长期限啊是这个20年。
嚯！
然后还有21只基金啊，发行的时候就没定期限。
那什么时候能
再说？就没有期限？你说这东西啊，
不是
就封闭着？
那这不是那真敢买啊？
买啊，都抢啊！
我操，就封住了。
虽然封，虽然封闭啊，
啊
但是他那个能那什么呀？他能转让，能交易
哦，
所以大家觉得能涨价就行，对吧？
哦，有点场内基金那种感觉，
反正挺可怕的，
是挺可怕。
啊、
这个一直封着，这谁受得了啊？
而且当年啊，就是投资整个这个基金啊，就是大家都是不是为了说这帮大家真的做这个资本市场的运作和管理投资去。
哦，
都是搞基建，搞经济建设。说当时有过统计啊，除了刚才说那个陈如做的那个就是非常专业的深圳的那个基金公司以外啊，其他的基金啊，说投资股票的比例啊，占整个投资的比例说不到20%。都是投给各地的这种实体经济啊，
都是产业基金，
就跟城投有点像，对吧？而且甚至于啊，有人募集完了资金干什么呀？放贷去了。
贷款型
贷款，这感觉变相啊，申请了一个银行牌照的感觉、
哦、
啊，就成了这个影子银行了，
是
吧？
是，
而且当时
来了嘛，
对，就是有点胡来、
嗯。
而且当时啊，你就是刚才说，就是陈如创办的那个深圳基金公司啊，
嗯、
人家是把那个有这资金托管的，但是大部分的基金啊，根本没有什么托管，
哦、
就是我管理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
嗯、
就是我一人，我说这。比如估值，我说这基金现在估值多少
啊？
它就是
多少
多少。
哦、
我说这个投谁就投谁。
哦，
所以就是这种管理是非常混乱的，而且不透明，
嗯、
对吧？所以也给了这些很多人啊，就是炒作的这个空间了。
嗯，
就是这么多问题啊，就是监管就开始琢磨怎么管了。
嗯，
首先第一步啊，就是先停下来。
哦，
就是停止啊、
嗯！
人行啊，就是从93年开始啊，就陆续的发了一堆的通知啊、规定啊、制度，就是干一件事，就是严格禁止地方政府和这个人民银行地方分行去审批发行基金了。
嗯，
而当时啊，据说啊，就是下了好几道令。
嗯，
越下那个措辞啊越强硬。
哦，
最后就是措辞强硬到什么程度啊？
嗯，
说那个通知里的大概意思啊，就是谁在擅自审批啊？就按非法集资处理，就按扰乱金融秩序处理。
哦，
对，等于就是
说罪很重。
对，给你就是得上纲上线了，
是
啊，不能说光是给你什么辞职处分的，就不是这个了、
哦、
啊。而且在通知里提出了说，这个现在全面停止增量，
嗯，
然后等着我们出台这个基金管理办法。
哦，
就是大家就先别干了，
是。
啊，所以呢，就是从这个93年开始出台这个政策啊，各种各样的限制政策之后啊，
嗯、
从这个94年开始、
嗯，
就是这个发行的量啊，还是有，
嗯、
就是因为可能还是人行啊，在这个博弈之间啊，他可能也得取舍，好多压力他也扛不住，
嗯，
因为现在就是一旦他刚才也说了，他搞建设了，对吧、
嗯？
可能很多时候地方政府或地方大员，可能一句话可能比那人民银行行长的一句话更好使了，
哎、是。
所以呢94年呢，人行还是没顶住压力啊、
嗯、
发出来了6只基金来。
哦，
但是呢从这个95年到97年就再也没有这个新发基金了。
哦，
大家都干嘛呀？干一件事儿，
嗯，
就等着这个新的这个基金管理办法赶紧出台。
那个没开放期的那个也等着呢、啊、
等着啊。然后呢这是这个基金的第一个阶段啊、
嗯、
就是这个刚才说混沌阶段。然后紧接着进入这个第二章就是这个行业正式起航了。
哦，
哎，97年双十一啊，看这日子多好，
大促啊，
酝酿已久的这个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嗯，
由这个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发行了。
哦，
这也觉得有点意思吧、
嗯、
之前都是人行管，现在怎么又出了一个证券管理委员会啊？
对呀、
啊、哎， 其实咱们国家啊，从92年就成立了一个证券管理委员会，同时也成立了中国证监会。但是呢，当年啊，国务院发一通知，说这个基金的这个发行啊，归人民银行管。
哦，
等于就是说，他觉得就是国务院会觉得就是证券管证券那些事儿，基金感觉更像一个就是间接融资的事儿，所以就归到还是归人民银行管了。
觉得基金不算证券，
不算证券。所以当时啊，就投资各种这种投资基金的审批权啊，都是在这人民银行的。就是这文出来之后，才正式的把这个就是审批权啊划到了这个证监会。
哦，
哎，这个文起草啊，其实也挺逗的。就是当时这个文本身啊，是想出台一个整个基金行业的，就整个基金业的一个管理办法。
嗯嗯嗯。
但是呢，就是相当于这里边刚才也提到，涉及到什么地方的各种产业基金，是吧？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基金类的这种证券，
嗯，
反正涉及到很多部门。当时是就是等于证监会、人民银行还有很多部委啊，就联合起来一起起草这个基金的管理办法。
嗯，
但是起草过程中啊，想必大家也能想到啊，比如从财政部的角度啊，
嗯，
我肯定希望这个办法越松越好、啊
哎，
对吧？我得干城投的事儿啊。对吧？
要钱。
对，但是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或者从金融监管部门的角度啊，就是这种产业型基金呢，它这个第一缺乏流动性，刚才说了这个永期的，同时估值非常的，就比如产业型基金怎么给它估值，对吧？你说它值多少钱净值，很难估。
是，
而且就是很多都是地方政府作为发起人，从这管理权啊、产权啊也非常混乱，不好管。
嗯，
就他们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啊，就。它不应该是一个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对吧？产业型基金，他肯定想，你既然想做这个基金当叫基金，你就听我管的话，咱就得严点儿。财政呢就说不行，肯定得松点儿，就各种的博弈。博弈到最后啊，就是怎么办呢？就搁置了一下争议，把这个文啊改了个名儿，以前叫这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后来变成叫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了。等于就是产业基金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基金类的这种产品啊，我先不搁置了，我先把这个投资证券的这种基金啊
规范一下
、哎、同时啊，就是随着这文的这个发布，刚才也说了，就是最开始的基金的管理是在人民银行的，是在人民银行一个叫非银行金融机构司的证券管理处里归这个处管、
哦哦、
这个处也随着这个办法一起都划到证监会了、
哦、
啊，证监会呢也相应的成立了一个叫基金部，
嗯，
后续呢就是也是随着这个基金行业的更加规范啊，像什么私募啊、产业基金啊，还有什么创投基金，各种各样的基金啊，都陆续的也都划到了这个证监会来管理，等于整个基金行业的一个监管的体系就形成了，就是由证监会统一管理基金，至今也是这样，是吧？你看这个一行什么，现在叫什么一行一会一总局，是吧、
嗯、
这个格局里边就是整个基金或证券这个行业还是由证监会来统一管理的。
是，
嗯，这文一出啊，就是97年，是吧？等于大家终于有了一个有法可依了，
对，
能合法的开展这个业务了。
嗯，
所以呢，就是从这文里啊，包括这个基金公司怎么成立，基金从业人员怎么管理，这基金经理怎么履职，是吧？托管人、发起人什么这些概念，也都随着这文陆续的就开始正式的进入这个执行阶段了，等于为这个基金行业啊，相当于搭起了这么一个制度的框架出来了。然后同年12月啊，这个证监会组织了第一次的基金从业人员培训。
哦，之前还没有专业的这个从业人员，
没有从业人员啊、
哦，
因为当时不是基金都是
买了这么多
证券、信托什么的
哦。
随着这政策的发布啊，组织了第一次这个从业人员培训，这培训啊，参加的人有谁啊？也都是后来的行业大佬啊，有这个就号称是这个行业基金行业的叫什么呀？就是开拓者的啊，叫高良玉。是南方基金的总经理，还有华安基金的总经理叫韩方和，反正就是一堆这个现在都是不是总经理就是董事长的一帮人啊，就是都参加了这个培训。这期培训啊，号称叫这个基金的黄埔一期。
哎，
然后3个月之后啊，就是这个基金公司开始参照这个文成立了。首批啊是3个公司，一个叫国泰南方，还有一个叫华夏。 三个这个基金管理公司啊正式的成立了，然后陆续的也就是封首批这个基金啊，也就是在这个就是证监会的批准下啊，这正式的合终于合法的发行出基金了。
明白。
哎，等于随着这个基金管理公司啊，这个还有这个首批这个基金的正式的进入舞台啊，这证监会就是在这个那个管理办法的体系内啊，就陆续发了很多这个基金管理的配套制度。
嗯，
包括比如你基金公司怎么设立，比如准入门槛是什么，谁能设立，对吧？基金怎么发行，怎么申购，怎么赎回的。甚至于包括什么呀，就是个人投资者购买基金的这个基金合同应该长什么样，然后这个比如说基金发行之前的这个招募说明书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证监会都给了一个就是一个规定。
嗯，
而且现在看啊，就是当年这帮人制定的这套规定啊，真是就是专业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这点怎么能就是证明呢，就是咱们那个资管新规啊，就你仔细看看资管新规，其实里边所有要求啊，其实就是让其他的行业啊参照基金公司去执行，是吧？比如净值化管理啊，
对对对对，
什么这些东西，对吧？所以就当年的这套制度，就制定这些制度这些人啊，还是非常厉害。
厉害，
就是二十多年前啊制定的制度啊，就你我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帮人有多聪明啊。
嗯、
第一个啊是这个。基金公司的高管任职资格是需要证监会审批的，等于这一下就是把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专业性给提起来了。两年之后啊，人行才参照这个出了一个银行业高管任职的审批规定。然后还有什么呀，就是这个刚才也提到必须强制在银行进行这个托管，等于也是为了保证这个投资者利益嘛。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特别牛逼的啊，就当年啊就规定禁止预测收益率，
哦，
等于就从那时候就是他们就觉得不能有这种刚性兑付的问题，你就是得认赔，
对
对吧？
那可不嘛，你股票因为你的股票投资基金嘛，
不是？但是你看，比如理财这种产品是18年之后才有这种明确的要求，说不能刚性兑付的，对吧？而且我感觉啊，就是整个基金行业这种投资者教育啊，确实是还行的。
走在前列的、
就是、
还是该赔就赔，
对，赔了我感觉就是你买基金啊，好很少人说赔了说闹事儿了，但是你去银行买理财赔了闹事儿太多了，对吧？
我觉得可能还是银行的一个态度，你比如说闹事儿也有，你可以问问大哲，这不是讲过吗？
大哲好像卖的也不是理财，
卖基金啊，
对，
卖基金赔了以后，
但是就是在银行系统嘛，就是在银行这个渠道嘛、就是从基金这个角度，我感觉就是投资者教育还是确实是走在行业前沿的，
是，
包括啊，比如像什么信息披露这方面，其实这也是，就是说他在信息披露上是充分的这种透明化，
嗯，
对吧？我基金投资在什么，投资范围什么，投资比例什么，
嗯，
然后可能按季的我披露我的持仓情况什么的，就是让消费者，就是让投资者能，
果然是个消费品，消费者。
就是个人投资者啊，就是能充分的了解这个产品到底怎么运作的，对吧？这点也比很多的这种资管类产品啊都先进很多了。
嗯，是，但基本上也没人看。
反正我看
哦，
就我觉得专业点的可能看，但是你要是股票型的可能就不看了。
是啊，就是股票型的多嘛。像货币余额宝，你看
余额宝也不看不买了。简单说说啊，这个强制托管这部分，就是说银监会啊，就是对这个基金托管这块儿就非常的重视，他觉得就是这个托管人啊，是这个能保证这个基金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大最大的一个基石。
哦，
这托管是干嘛呀？就是基金里边资金的每一笔投资，都是由这个托管人去执行的，等于就是他把这个钱和这个决策给分离开。
嗯，
而且呢，就是你基金公司要是核定的这个净值啊，我托管人是有义务给你做审查的。就我给你背书，你这净值不能随便的那个
对
外披露这个净值，同时呢还会做这个基金公司的这种监管。
嗯，
所以呢就是证监会对这谁能做这个基金的托管银行啊要求也特别高，当时要求啊注册资本啊不能少于80亿元。
哦，
其实啊就是他没明说，只有这个工农中建交符合这标准，等于最开始的时候啊只有这五大国有银行有这个基金托管的这么一个资质。
哦，那会儿80亿元还是很值钱。
当然了，当然了， 你想那时候就这些银行也反正没
少
花钱，
没少花钱
补充资本金什么的。而且当时啊，就是说那个为了保证这个，因为你的每一笔这个投资的执行啊，是得基金公司发指令给银行，银行托管行去帮你执行，所以就对于这个信息的这个保密性啊，说要求特高，因为万一
有人
知
道
了，我操，就
先买了，
提前建仓是吧？
这他妈建的也太慢了。
说当时啊，就是为了保证这个保密性啊，说当时特意申请了一种，就是说只有副部级以上单位才能用的加密器，做这个通信保障。
哦、
所以当时啊，这个基金公司啊是不够副部级单位的，他们自己申请不了，所以还就只能找这五大行，这五大行算是副部级单位，说能特批申请在这个就是副部级单位能用的这种加密器，就密集特高。
哦哎，当时是怎么传输这个消息啊？是用网也没有网络。
当时我印象里啊，是因为我看到一些这个当年筹建这个基金公司的一些人的回忆啊，说都是那个在大楼上支那个大锅，通过卫星，
哦、我以为在大楼上打灯呢，
放鸽子，放鸽子，
地条子什么的，哦，支大锅，
对。当时好像有些这个银行好像当时也有支大锅的，
那我
就不
知道了、
就是、啊。紧接着啊，就是配合这个整个这个基金行业的这个就是发展啊，就是五大国银行也先例成立了这个托管部、
嗯、
去承接这个就是基金托管这个业务。之前啊，就是说那个公园遛弯那大哥
啊，
陈如又辞职了，
又辞职了。
从那个深圳的投资基金辞职了，加入了谁啊？加入了中国银行。
哦，
然后相当于在中国银行啊筹建这个托管部，并且担任了这个中国银行的第一任总经理。
哎呦，
所以这哥们儿肯定也是有点能耐，
真厉害，不光是会遛弯儿。
然后再说说啊，就是最先成立的这个三家基金公司啊，当时的要求是必须只有那个证券和信托，才能发起作为主发起人去成立基金公司。所以当时呢，基金公司的人啊，也都是从这个证券啊或者什么那个信托公司
出来的。
但当时大家觉得啊，就是这些从业者觉得，我操，这个证券和信托多好啊，是吧？这基金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是
吧？我干嘛这么冒进啊，对吧？
嗯。
好多人都不爱来，不想冒这个险，所以当时能来基金公司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年轻人。具体怎么来的啊？就是反正现在啊，事后说他们都是有魄力、有眼光的年轻人，一批敢想敢干的年轻人。但当年我猜啊，可能也是做了一些工作，
混得不如意。哎，不过也确实是，你比如说在老的那个机构里面，对吧？都是老人，已经把位置占住了，对吧？我拼我也拼不过。那怎么办？我还不如在一个新兴的领域里游泳来拼搏一把。
哎，但是这波人啊，确实啊，就是有眼光。就这当时这个就是筹建三个基金公司的人啊，后来确实很多人啊都成了后来这个鼎鼎大名的一些人物，
一方大佬。
比如啊，就是参与那个华夏基金筹建的啊，有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在清华宿舍里翻看中国证券报的
王亚伟
一哥，已经失联的王亚伟先生。
对，当时他操盘叫什么华夏大盘嘛，非常有名的一支基金。
是。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后来啊，曾经啊一度占据中国基金份额半壁江山的这个天弘基金的总经理叫郭树强，也是当时的一个年轻人之一。
嘿，
所以就是说当年有点眼光，敢想敢干啊，也不失为一个坏事，对吧？
是。
哎，
这怎么说呢？我觉得这都是有机遇的，对吧？
是。
那也有人那个敢想敢干，进入了一个这个不怎么成气候的这个行业，是吧？两年就没了的。
那他们那些敢想敢干的，你看这个公募一哥也已经失联了，
太敢想了。
今天啊，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是到这儿了，就是说。把这个基金行业啊，从这个特别混沌时代啊，变成一个产品，变成一个公司，变成一个行业，最终呢，出起来的这个规范性的制度，
哎，
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它的这个发展历程，
也是不容易
啊，
也是 怎么说呢，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是，你想想现在基金行业真是在这金融市场这份额上啊，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啊。但当年真是也这么磕磕绊绊的走过来的。
但你发现没有啊，
嗯，
就是这些新的东西吧，在规范之前总有人能钻空子，总有人
是
对吧，能利用这个东西挣钱。
但是我感觉就是在我在准备这期节目上看，
嗯，
尤其看到这个就是从这个91年啊到97年这段期间的这个基金行业的发展，我感觉我确实有种那种热血的感觉。我觉得这些人啊，
哦，
就是为了这个行业好多事儿，就是敢为天下先，就这种魄力，我觉得还是挺让我感动的。就那个年代很多，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这个人行的那个深圳分行那行长，
嗯，
就一个电话就直接就去深圳去发展。
哎，这真是
当年好多人可能也都是以这种就是为了践行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啊，去勇敢的迈出了那么一步，是吧？才铸成了这个。
你想给谁打电话？给大姐打电话，我要去宁波发展。
行，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草莽时代啊，
嗯，
的基金行业，
嗯嗯，
然后后边咱们再看看这个规范之后的基金行业啊，还有哪些，这个，
到底规范了没有？
惊天动地的这个大事儿啊，
哎！我特别关心的就是这个基金行业规范了以后，能不能带领我们老百姓挣钱？
反正啊，就是有那种就是一天涨个好几倍的基金，也挺精彩的。后边我觉得更精彩，
哎，
就是到这个正式交易的时候啊，就更精彩了。哎，
行，
最后啊，最后我想用这个，就是刚才我这特别崇拜的那个人行深圳分行的王行长的一段话啊，
嗯，
结束咱这期节目。
好，
他说了一段话，我看完非常的感动啊。
嗯，
就是之前他可能大概描述一下他做了哪些事儿啊，
嗯，
然后最后他总结的时候，他就说有些我是先斩后奏，
嗯，
有些是边斩边奏，有些事儿斩而不奏。在当时的深圳干大事儿需要胆量，需要担当。那时候深圳的一些领导还是很敢担责任，所以我敢于往前冲。做事总会有风险，我做这些事儿也被告过，也被查过，也受过生命威胁，所以那时候公安部也对我进行了保护。回想起这些腥风血雨，我现在都很淡然。所以感觉当时的那代人啊，真是为咱们，真的我觉得就改革开放之后咱们享受的这些社会的进步啊，这些事儿就跟那代人有非常大的关系。
有先行者，
嗯，
对吧？还好他是受到了这个公安部门的保护，我以为他是受到了公安部门的调查。
那这期就先这样。
行，那感谢大家收听。
哎，
拜
拜。
哎，
拜拜。